好，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就是我们圣经中最后一卷书，叫《摩西录》，也是看《摩西录》的最后一章，就是22章。但是我们不仅仅是看《摩西录》最后圣经中最后一本书，也是圣经中最后一章，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向我们说的最后几句话。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这个他在22章给我们的这几个警告，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在圣经中记载他话语的最后三个警告，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先了解一下。实际上，摩西录是谁写的？摩西录是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我们知道是这个使徒约翰呢，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12个门徒基本上已经去世了，已经不在了，就是只剩那个使徒约翰一个人。这个也是在公元后100年左右写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非常严格的逼迫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约翰已经自己被抓了，受了折磨，最后也是放逐在这个半摩岛。那这个我们在一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和这个事实。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在可以说强盛的，或者说在胜利中的一种状况。实际上它是一个已经受过不少逼迫，最后被抓起来放在一个小岛上的一个使徒了，甚至我们知道也是可能活着的最后一个耶稣的12使徒里边的一个，甚至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也是罗马帝国已经非常厉害的开始逼迫基督徒，因此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使徒在这里收到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默示。实际上他心里可能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道理是咱们前路是怎么走的，我们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继续发展，主啊，你到底要怎么应用这些事情，他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疑问。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默示录里面看见这个使徒约翰所得到的默示。这个默示是很特殊的，因为他就在这个默示里边给我们记载最多是关于天主和天主的事情。我们看到在他的默示里边，天主并不是被动的，甚至我们读默示录的话，我们发现约翰所看见的耶稣基督所看见的天主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那这个我觉得给当时的使徒约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甚至天主给约翰的意象是彰显自己，彰显天主的这种默示。所以我们这个在看到默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背景，然后从这个背景上我们看到天主所记载的，也会思考到使徒约翰他会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虽然他自己受不少折磨，心里在想着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他看见的异象是天上的异象，看见的主是掌权的主，看见的主是坐在天上宝座的主，甚至掌管一切的。然后呢，在最后我们看见在22章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形容的是天上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然后突然在这个他在写的这个经文当中，有耶稣亲自来向他说话，就感觉我们他的天主已经告诉他，他说你所看见的事情，我叫你看见的事情你写下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突然看见，这不是他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说话了，甚至也可以说他也是向我们说话。就感觉耶稣在这里他所插的这三句话真的是一个有意义，也是我们知道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看22章的7节，他第一次出现，耶稣基督就亲自说，我必快到，凡能守着树上的预言是有福的。 再过几节，在我们主题经文的十二节，他又说：“我必快到，上犯在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再看到二十节呢，他再说见证这事的说：“我必快到，阿们，主耶稣，我愿你快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次基督耶稣这样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使徒约翰他说：“见证这事说我必快到。”这是约翰给我们记载耶稣的话。然后呢，约翰说：“阿们，主耶稣，我愿你快到。”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他的反应就出来了。一开始说我比快到，我比快到，到最后的时候他忍不住自己说：“阿们，感谢主，主我愿意你快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的这个心情，也看到他的这个警告对他的反应影响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可能今天呢，如果我们听到一样的信息，实际上我们知道天主给我们记载末世录不仅仅是为了使徒约翰和当时的基督徒，他给我们记载末世录是教我们明白天主的事情，并明白将来的事情。那么他给我们写不仅仅是给他们写，他给我们保留了末世录的原因是让我们明白他教导使徒约翰的事情。那如果他要使徒约翰他三次这样警告：“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他一样也要我们知道，也要我们知道。那可能很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就比较可怜，和使徒约翰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我们已经陷入一种自满的一种状态。我们也许也虽然重生得救，但是并不热心服侍主。那么态度可能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要上天堂了。其实我已经要进入天堂了。我已经属于基督徒，我管那么多事干嘛？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态度。其实服侍主的态度就这样子：我有了，我想得到了，对不对？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得了所需要的这种精神寄托嘛。我有了，好了，我有心里可以安慰自己，知道天上有一位管事情的人，对不对？别的我不需要了。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是没有热心也没有紧迫感，他没有圣经吩咐我们所有的这种热心与紧迫感。那么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的主不是一个2000年前去世过的人，后来的人才封他为主的，为神的人。他是创造宇宙并管理万物的天主，哈，这个我们与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在那里。我们不是一个原来有一个人在世上，然后呢，他去世之后，喜欢他的人或后世的人，他们奉他为神开始拜他。没有，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子，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现在在天上宝座上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不仅仅是创造天地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也会回来的，他也会回来的日子。他造了。这个宇宙开始了我们的存在，这个我们说时间的末了也是他掌管的。如果一切都是他为起源，那我们知道他的末了，他的结局也是基督为主要的这个掌管者。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基督要降临，并带领这世界达到他所预定的结局。好，他创造一切，这一宇宙的结局也是在主的手里啊，这个很清楚。主会带领一切到他所预定的结局。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中，我要大家注意两件事情。实际上十二节挺简单的，我们就简单学一下。第一件我要大家看见的事情就是耶稣降临的事实。在22章的12节，他说：“我必快到，我必快到。”他确定的，他是一个确定的降临。在12节，他说很清楚，我必快到，他是确定的，B 必这个字，圣经没有说或许，也说这是可能将来必发生的事情，没有，是永生天主说我必快到，这是主说的啊。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说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必快到也一样，也是可靠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该接受的一句话。这是应该作为我们信徒的，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种盼望。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得如此，你看提多书是二章十三节，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父，也等候至大的天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在这里保罗形容耶稣基督将来显现，他将来他的降临，他说是什么？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盼望的福是什么？基督的显现。那么我们这里看见我们的态度一样，也是有应该有一种盼望的心，应该有一种盼望的心。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说在盼望见耶稣基督，或者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可能忽略了基督的降临，说啊，这个可能是跟我没关系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当中，我们找不着不盼望他降临的人，甚至他们说话，他们的讲道，他们的做事情，这个基督的降临是十分有关系的，就感觉离不开他们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盼望主的降临的，甚至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嘲笑的人，会有嘲笑者，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如果我在外边经常跟人说我是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说这人是个疯子。经常在电影里面，你就随便找个电影，特别是国外的那种电影，然后呢，总会有一个人在路边讲道，拿个牌子说你们要悔改，主的日子近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人要嘲笑的，说这个人是个疯子，他是一个极端的宗教家，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说基督还要回来嘛，你这什么情况，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在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应当知道到末世必有顺从情欲的，他说喜好讥诮的人出来。第四节的时候说那所应许主必降临的话，他说小眼在哪里？他说自从我们列祖去世以后，万物都与创造时候一样。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态度吗？那这就是完全形容，不仅仅是形容非信徒，也是形容我们现在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觉得主的应许在哪里？主不是应许我们列祖很早就应许他必回到，就必来到世上吗？那怎么看不到他？他怎么不回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人是不信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的话是可信的。在这里他吩咐我们我必快到，我必快到。那么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你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回来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吗？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品格，包括我们信徒所做的很多事情，圣经把我们该做的这个动机为定为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降临，他应该促进我们很多行为。实际上，他应该作为我们思考包括做选择的一种考虑。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当中，我们发现基督的降临，他应该使我们坚固。如果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八节，他说这样说，他说你们当常常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降临的日子快到了。他说我们怎么样应该有忍耐包括坚固的信心呢？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日子近了。那如果我们不相信主的日子近了，或者我们忽略耶稣基督的降临，我跟你说你能忍耐吗？你能有坚固的信心吗？那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碰到困难或者真有非常大的试炼就完全离开主道路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不能该有所有的忍耐和这个坚固的信心。同时我们知道他基督的降临会叫我们谨慎 考虑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会叫我们祷告祈求天主。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他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快到了，你们应当谨守。他说这个警醒着祷告。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思维方式，直到耶稣他所要带来的结局快了，因此呢我们要谨守啊，这要控制自己。第二，我们要进行祷告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的祷告属灵生命所以他是怎么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呢？他说因万物的结局快了，快了。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也应该会促进咱们健康的教会关系。你说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将来要这个回来，甚至我们知道他的降临应该叫我们保持与教会有一种属灵比健康的关系。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五节是我们常背诵的，对不对？但是二十四节说应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他说劝勉行善。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支助聚会，效法那些支助聚会的人，当彼此劝勉，直到什么呀？直到那日子近了，我们更当如此。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实际上会受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降临的事实。如果一个人觉得我只是为了保留我的信仰，那实际上我觉得我借着教会这个的活动来保持自己，或者自己找办法考着自己的能力去保持信仰都一样。没有，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要来了那我们会有一种紧迫感。该聚会的那我们聚会，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事情，跟基督的这个姊妹的关系弟兄的关系会好。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日子近了。最后他说叫我们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并远离世俗的诱惑。这个都是主他的日子，他将来的日子，降临的日子会激发的这个品格。在这里，在约翰一书三章三到四节，他说凡心中有这指望的，什么指望？就是能见耶稣基督的面的指望。实际上我没加到这个经文中，但你看第二节，他是指的耶稣降临。他说比接近自己像主接近一样。所以在这里二三节告诉我们，凡有耶稣基督回来的指望，他必怎么样？接近自己。但是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圣经，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临是确实的，他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在二十二章十二节，他说我必快到。实际上我们看到是一个即将的降临，它是一种要发生的，而且是一个快要发生的事情。在主题经文他说我必快到，那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它的动词，是这个它的动词，我们发现它是一种现在时态动词嘛。那意思是耶稣的动作已经有了它的开始。在这里我们他写末世录的时候，他说我必快到，意思是他在路上。我要你看到这个概念，他已经在路上。他没有说我将来要安排降临的事，没有，他说我降临的事已经从他写末世录二十二章就已经开始运行了。他意思是他的计划已经开始了，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运行，他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语法上来看见了，就可以跟我说我要去你家吃饭了，然后呢在到了五分钟之前说我快到了。如果我发我快到了这句话，你会觉得他应该还没从家出来。没有，我说我快到了，意思是我已经开始行动了。实际上从这个动词时态我们也可以看着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允许他这个允许，他已经开始做好提前的准备，甚至已经起来了，要往我们这边走了。这是天主所说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它就是一种 讲到的这个快到的这种状态。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你可以看看这节经文，他说：“此平安的天主快要降撒旦的踩踏在他们脚下啊。”他说这个事情很快了。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国却是在天上。”他说：“我们从那里盼望救主的降临，我们在等待。”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事情成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他说等候儿子从天降临，他意思是现在有一种等待的感觉，不是一个说好将来耶稣知道了这个事实，我知道我存在心里，但是不影响我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应该影响我们的行为。如果我给你打电话说，哎，五分钟到你家了，你们觉得你会起来？可能会收拾一下，可能会开始准备点吃的，或者拿点水啊，或者怎么着？为什么？因为知道有人快到了，对不对？一样，我们基督的降临应该引起这样的反应。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温良的心。”注意他说什么？主必快来了，主必快来了。这个不是在圣经当中，这个主降临的事实，不是一个将来必开始的事情，而是一件已经开始行动的事。我们是等候即将到我们这里的耶稣基督。好吧，如果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学习新约，你发现约翰一书已经告诉我们末日已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主末日的安排已经行动了，已经起来了，已经开始，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往那个方向走了。这个不是将来他必回来啊，我们等他想回来的时候回来，没有，这个事实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开始。那么我要你注意，天主如何形容他的降临。在圣经当中，在我们默示录，我们主题经文，他三次说我必快到，也是强调他是即将的降临。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的话，他说他的降临如在门前的这个主一样。如果你看雅各书五章九节，你注意他这样说，他说：“弟兄啊，他说你们不要彼此怨恨，免得你们受审问。”注意他说什么？审问的主在哪里？在门前，在门前。那么他怎么形容耶稣基督的降临与我们的关系？他意思是他快到你家了，他在门前了。所以他在形容他的降临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即将要开始的一个事情，而是以这快发生的事情，意思是他这个行动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二节，他说他这样形容，他说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他说主的日子来到，他说如同夜间的盗贼一般。他说这个事情会突然来到了。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做好准备的。他感谢主，他说我们是做光明之子，他不会像盗贼一样来到，因为我们是准备好了，我们在等候着他的降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态度，但是没有准备好的人，他就像盗贼一样临到，意思是什么？哇，就突然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主形容他降临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也是我们前段时间看的，就是如新娘的新郎，他是意思是我准备好了，我就过来接你了。那我们中国这个婚姻也是很像犹太人的婚姻，那个新娘要在哪儿？她要坐床上等着，对不对？等到她来了被接走，一样的情况。她这里告诉我们，我去准备住处，我回来接你走了。意思是我准备好了，我可以随时到你那里，你要等候我，你要等候我。意思是不是说我将来要娶你啊？你放心，你先做你的事情。没有，他意思是我随时要到你那里去接你，你做好准备。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即将降临的意思在这里。那耶稣的降临是一个真实要发生的事实，他的降临是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耶稣的降临应当叫我们有一种紧迫感。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生活中，我们服侍主，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的降临是 快乐。当耶稣降临时，我们如何过日子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你说什么意思？实际上，如果圣经中说了不少比喻关于耶稣基督回来，总有准备好的和没有准备好的人，准备好的人和没准备好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耶稣的降临应该教我们有一种紧迫热心服侍天主的这种感觉。我等候主的降临，我每一个选择都会在每一个选择表现耶稣基督也许明天来，我要做好这个准备了，我的心要做好准备，我的事情要这样来考虑的。我不以我人普通人考虑这个事情的方法，哎，我有80、90年，我有100年，我要这样来计划我的时间。服侍主这个事情不要紧啊，做主的事情这个不要紧，我可以将来做。没有，我们如果主给我们这方面的教导或者带领，那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为什么？因为主的日子近了。那这段经文确实会安慰这个服侍主的门徒。估计公元后100年左右的这个受逼迫的基督徒，这个会给他们带来不少安慰和鼓励。但恐怕对于我们半信半疑的冷漠的这种基督徒，他就成为一种警告，甚至会叫我们心里害怕慌了。哇，耶稣也许明天回来吗？不会吧。为什么会有那样反应？我们有那样反应是因为，第一，我们不了解圣经；第二，是因为我们不是忠心的仆人，我们不等候他降临。那么这段圣经也是这方面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耶稣的降临，他降临的时候也有一种重要的目的，啊，也有重要的目的。他将来会做什么？我们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关于耶稣降临的审问。这个耶稣降临的审问，咱们看一下咱主题经文22章12节，他说：“我必快到。”注意他给约翰说的话：“赏罚在我，我必照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他的降临，耶稣基督回来的目的，他也给我们说出来了。他说：“上法在我，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关于耶稣降临的这个经文，经常会有这样的警告。但是这句话可能也会安慰一些热心服侍主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他说用了两个字“上法”，对不对？那是这个赏是个好事情。罚是个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说上法在我。那如果你是一个在这个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已经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一切的信徒，你会想着啊，耶稣基督回来，我的这个宝贝都藏在天了，对不对？他还会有赏赐赐给我的，我盼望那一天。虽然我已经为他丢失了我一切所有的，那我盼望他降临的日子，对不对？我在等候那个时候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忠心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会什么样呢？我们会害怕了。害怕在于后面那个法字嘛，他说上法在我。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审问的这个详情。他在22章12节后半部分，他说上法在我。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上法的起源，他是在我，在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嘛，在圣经当中以赛亚书经常是说类似于这样的话。在这里以赛亚书62章11节，他说主宣告他第一集说，他说许对宣城说，拯救你的来到，对不对？那后面他就告诉我们他就会有赏赐啊。那么我们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概念，他说他来了，要不就是赏，要不就是罚，他这个有这两个反应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回来审问的概念是旧约早就告诉我们的， 他说最后决定人的结局是天主啊，我们在天主面前所获得的这个报应确实是主来定的。那关于，但是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呢，是虽然是主来做的事情，但第二他说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发现主的审问是一个关于行为的审问，关于行为的审问。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报应他个人所行的。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个人所行的。那注意我们是因信心得到这个得天主的救恩，这个我们明白。那我们是因信心活到儿女的名分，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因信心重生得救，我们是因信心与天主复合，这个我们明白。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信徒必根据他的行为受到赏赐，非信徒也必照着他的行为得他应该得的报应，都是按照行为受审问的，这是主所吩咐我们的。那么关于信徒的这个审问，在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是指的谁？我们，他是指的信主的人。这个不是百宝座的审问，这个是基督台的审问，这是两个不同的审问。基督台是基督徒的审问，这个百宝座是不信主的非信徒的一个审问，它是分开的。但是在这里说我们都必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照着自己所做的善恶受报。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这是对基督徒说的。那关于非信徒他是怎么说的，在二十章的十一节他说又见了死了的人，这是百宝座审判，无论大小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展开，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他说所有的死人，这个死人在这里是属灵的死亡，他是指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什么，无论 上天堂，无论在世做什么，我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到同一个地方去了，觉得如果下地狱就是下地狱，不管你做了什么都是一个地方。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有的审问都是照着行为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圣经中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上天堂的赏赐都不一样，下地狱的审判都不一样，都是要照着什么？人的行为。那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我们侍奉的是一个公正的主，一个杀人犯和一个撒谎者在天主的面前，他们会受的不一样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公义的公正的主。我们上天堂的，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不愿意侍奉主的人，和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过圣洁日子的人，他们在天主面前在天堂受的赏赐也是不一样的。咱别理解错了，咱别理解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漠不关心，上天堂一切都好了，别这样想着，这是错误的想法，是错误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在，我要引用一个经文 来解释我说的意思，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说哥拉逊啊，你是有祸的，他说波撒达啊，你是有祸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这是两个以色列国的城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如果在推罗西顿那里的人早就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他说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的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要容易耐受。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加百农是耶稣基督服事的中心，他的意思是你们聚会听道是多的，你们是背你我的不愿意听的。他说西顿和推罗他们是外邦城，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说你等着审判的日子，你发现谁的审判中了？是你们的审判中。为什么？因为主是公正的主，主是公正的主。这是圣经说的，讲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事实。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是按着行为受报应的，都是按照行为受报应的。 这个也是很有该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说我必快到，这个上法在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个人所行。我发现他在天堂和后面这个无论是基督台或者说百宝座，他这些审问都是个人的审问，他不是以群体来审问我们，他不是以教会来审问我们，他不是以家庭的方式来审问，他是以个人的方法来审问。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站在天主面前。那你说我这个丈夫啊，他挺好的呀，对不对？他服侍主，我做很多好事情，那么我可以在站在天主面前，靠着他，抱着他的大腿，然后呢，好好的过天主台前。实际上不会这样子。你说我的父母很好，我的父母是服侍主的，那这个到那个基督台前呢，我这个就好过了。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以个人的方法，他是个人的审问。他不是审问你家庭，他不是审问你教会的，他不是审问你这个群体的啊，你们中国信徒过得怎么样？没有，他说什么？我们以个人所做的，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我刚读的那个《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他说要显露出来，这就显露出来。他意思是，实际上他要把我们一切全部显露，叫我们看看，在天主面前，可怕吗？可能是挺可怕的，一切我所做的，我的思想，我的行为，都一下子要显露在基督面前。我让你想想这个事。但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关于他审问的事实。那审问的引用，简单说几句啊，咱们结束。他此审问呢，他该叫我们努力为主做事情，应该有那种紧迫感。和热心的这种服侍主的这种态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此审问叫保罗，很勤劳，如果我们看格罗西书一章，一章28-29节，他说，我们也传基督，用主办智慧，劝诫个人，教训个人，要使个人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得以成全。站立在天主面前，他说：“因此，我照着主在我心里运用的大能，竭力的勤劳。”他说：“因为有一者审问，所以我怎么样？我要认真干了，我要勤劳了。啊，我做的事情，我要认真去做。啊，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个使徒约翰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他会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顺服主。”这样我们可以当然无惧站在天主的面前。你看约翰一书4:17，他说这样我们的爱就得全备，到审判的日子可以当然无惧，因为主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好，他怎么样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当然无惧？因为他在世上的生活与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我效法了耶稣基督，我在每一件事情上顺服了天主和天主的旨意。因此，因为这个事情，我可以靠着这个事情，靠着耶稣基督站立在天主的面前。那这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可以问问自己：因主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你能不能说这句话？耶稣基督的品格，我借着圣灵的能力要表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他顺服天主的这种精神在我的生活当中存不存在啊？他的意思是基督如何我也如何。这样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淡然无惧，我们站在天主的面前就可以很公开的说出我尽量的按照你的意思做事情，我没有在知道的情况下违背你的旨意。这是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的这个他所表达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主题经文，他说我必快来，上法在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句话是耶稣基督三次警告使徒约翰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 我们一块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忽略基督降临的事实，甚至我们的生命呢，它生活生的事情，它不彰显一个相信基督降临的一种事实，就感觉我的生活，感觉如果你看我生活的样子，就感觉没有主降临的这个事。但是我们应该借着主这样的劝导，明白其实他回来是确实的，但是他回来也是有一个目的，是会审问在世上的仆人。路加福音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为了时间原因跟我们不翻了，不看了，但就是官家的比喻。他走了，主人走了，他跟他仆人说，做生意每人给他一点钱，然后说我回来了，我要看看你这个如何啊。等到回来了，查了，有的人他已经有了十倍了，主说什么，你这仆人真是忠心的仆人，做得很好。但有的他说，哎，主啊，你给我的这笔钱我就藏在这儿了，我懒得去做这事，我怕你，我怕我做得不好嘛。然后主说，你这是恶的仆人，我把这个钱给你是要你饮用，是要你做生意，你没去做。我们发现他们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他说你得了十倍，他说我给你十个城市。五倍，他说我给你五个城市。最后他说我不管你了，我没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他什么都没获得，甚至离开了主面前。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应该叫做实际上报应是不一样的，报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彰显出来这个事实，我们应该热心服侍天主，我们应该有恩主降临所带来的这种紧迫感。